自从去年十月以来，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举行了盛大的畅动冰雪迎冬奥活动，推销自己的产品。据报道，这项活动已经历时140日，足迹遍及中国12个城市，跨越超过12500公里，吸引了近100万公众的驻足参与。同在中国的热闹同喧嚣相比，在美国在可口可乐公司总部所在地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当地最大的日报《亚特兰大宪法报》2月4日，亦都就是北京冬奥开幕的当日，在亚特兰大超市之中出售的可口可乐罐上面甚至并没有奥运五环的标识。作为奥运会的长期赞助商，可口可乐的奥运营销至今有差不多8年的历史。为推动历届奥运会，可口可乐公司亦都曾经推出了无数别具匠心的广告片、歌曲和海报，但是今年除了在中国，在可口可乐的北美地区网站和其他地区网站，在北美的社交媒体上面和传统媒体上面，你根本看不出可口可乐和本届冬奥会有任何的联系。可口可乐公司在接受美国采访的时候表示，可口可乐今年的推广活动就是中国限定，美国的其他几家冬奥会赞助商宝洁、维萨、英特尔和爱比营等亦都没有在美国为北京冬奥推出大型的营销活动。这种做法和2018年韩国平昌奥运会的时候完全不同。2018年平昌冬奥会前100日，宝洁公司通过美国知名脱口秀节目艾伦秀推出了他们为平昌冬奥推出的独家全球首映广告，可口可乐就将奥运选手花样滑冰运动员 Nathan Chen 搬上了他们在纽约时代广场竖立的巨型广告牌。维萨就在自己的官方推特上面分享火炬点燃倒数100日的时刻。这份低调和沉默同样是属于北京冬奥的其他非美国奥运赞助商。在德国金融服务公司安联的网站上面，网站介绍了安联是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全球保险赞助商，但是并没有关北京和中国的视眼。南韩三星电子在奥运前并没有发布任何新闻来到推广他们赞助商的身份。日本赞助商的情况也是一样，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日本三家奥运赞助商丰田松下和普利斯通亦都没有推出圆酷的广告，因为担心欧美对北京的人权问题指责而给了自己招来麻烦。美国亚洲协会高级研究员艾斯顿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一月底举办的一场有关中国冬奥的研讨会上面说，北京冬奥对这些奥运赞助商来讲根本不是一个机会而是麻烦。他说是的，当然赞助奥运会对于美国企业来讲通常是一次展示品牌的机会，是营销机会，是商业机会，对于全球其他企业来讲也都是如此，但是这次赞助几乎不是机会。这些公司和两个政府打交道，没办法不应对两套雇主和客户，无论边个对边个错，亦都无论好坏，呢两个政府两组客户对北京喺新疆嘅政策同其他情况嘅睇法大相径庭。艾斯顿话：奥运赞助商面临两难嘅困境，如果对中国人权问题发声，就会遭到中国政府嘅惩罚；如果不发声，就要遭受到西方政界同非政府组织嘅批评。美国雪城大学运动管理学教授曾经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上面担任美国奥委会首席营销官的李克伯顿对美国之音说，不想激怒在品牌的忠诚客户亦都是各大品牌的考虑之一。他还提到新冠疫情亦都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由于疫情和日韩关系，南韩三星在东京奥运会上面亦都没有做太多的宣传。2月5日，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尔·华尔兹谴责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拒绝在冬奥会期间播放一则由他录制的指责美国企业漠视中国人权侵犯问题的电视广告。华尔兹发表推文说，他和 NBC 球星坎特共同录制的电视广告的 播放请求遭受到 NBC 的拒绝。米斯议员说 NBC 要求他们将广告之中被指为种族灭绝奥运赞助商的美国企业品牌标志移除，才能够播放他们的广告。赞助北京冬奥的五家美国企业的标志都出现在这则电视广告里面。米斯说这些赞助商以免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权侵犯的共谋。韦兹呼吁美国民众抵制这些厂牌，作为对这些企业漠视中国人权侵犯问题的反制。韦兹在短短的30秒的电视广告开场之中说，全世界最大的运动赛事登场，但是在比赛之外强暴种族灭绝奴隶劳动，美国企业沉醉在中国人民币里面同犯下暴行的共产独裁者交钱在一起。2021年5月，韦兹和另外两名民主党议员一起提出北京冬奥会赞助商责任法案，要求美国政府4年内禁止同任何赞助北京冬奥会的美国公司进行业务的往来。1月13日，美国联邦众议院能源及商务委员会成员总共25人之下，可口可乐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詹坤杰要求可口可乐解释在中国的运营的情况，中国在公司运营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是否相信中共践踏人权等。信里面还指责可口可乐以及其他美国公司利用自己的资源对乔治亚州投票权议题进行不诚实夸张的讨论，就同时对中国当局的镇压行径保持沉默。来自佛罗里达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亦都曾经以正视新疆人权问题为由，敦促可口可乐、丰田汽车等赞助商游说国际奥委会将举办地移出中国或者撤除广告资金。2021年7月，美国国会就奥运赞助商举行听证，多位两党议员向赞助奥运会的美国五家企业施压，要求这些大型公司采取积极的行动，协助将2022年北京冬奥会转移到其他地点举办。议员指责这些企业为了商业利益而拒绝批评中国新疆人权问题，并痛批出席作证的企业代表的说辞令人羞耻难过。值得指出的就是，拜登政府并没有要美国企业停止对北京冬奥会的赞助。除此之外，这些企业亦都面临人权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压力。1月27日，全国243个非政府组织发表声明表示，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会在中国政府犯下暴行罪同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背景之下开幕。有鉴于此，这些非政府组织敦促各国政府共同外交抵制定于2月4日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并敦促各国运动员和赞助商不要合法化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单止是美国、德国多个团体在慕尼克集会抗议，安联集团赞助北京冬奥。2021年10月4日，位于德国慕尼克的安联集团总部前，多个人权组织和民间团体聚集抗议安联集团赞助北京冬奥会。他们认为中国政府迫害各民族民众，妄图称霸全世界，同奥运精神背道而驰，不配举办奥运。另一方面，中国亦都在利用他的经济力量给那些为新疆人权发声的国际企业受到惩罚。瑞典时装巨头 H&M 的遭遇就是最好的例子。2021年3月24日， H&M 因为一则涉及新疆棉花采购的一则旧声明被中国消费者全网抵制，为2012年以来针对外国货物的最大抵制。2022年9月，瑞典时装巨头 H&M 发布一份声明，说不同位于新疆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合作，亦都唔从该地区采购产品或者原材料。中国共青团喺新浪微博上面首先发难，共青团嘅帖子谴责 H&M 刻意俾新疆棉花喺度有问题，一边造谣抵制新疆棉花，一边又想喺中国赚钱，痴心妄想。随后中国中央电视台亦都批评 H&M， 称其必定为自己嘅错误行为付出沉重嘅代价。冇几耐之后，代言 H&M 嘅明星宣布中断合作 ，H&M 喺中国电商平台被下架，购物软件从应用商店除名。中国消费者嘅抵制使佢嘅一个季度损失咗大约$7,400万嘅销售额。目前 H&M 喺中国嘅所有门店被迫关闭。耐克、阿迪达斯、日本嘅服装品牌优衣库等 品牌，後來亦都被翻出在海外的官網，曾經發出抵制新疆棉花的聲明，亦都一樣遭受到中國網民和消費者的炮轟和抵制。最新的例子應該是芯片製造商美國半導體巨頭英特爾，12月21日，中國觀察者網在他的微博上面披露了英特爾曾經以多種文字向他國際供應商發出避免從新疆採購產品的呼籲的信函。英特爾的信被披露之後，在中國社交媒體上面引發強烈的抗議。幾日之後，英特爾重新寫了這一封信，刪除了提及新疆的內容，並且在社交媒體網站發布中文聲明，向其中國客戶、合作夥伴和公眾道歉。英特爾說，這封信的初衷只是確保遵守美國法律，並非表達英特爾對新疆問題的立場。對於英特爾來說，中國既是一個重要的市場，亦是一個運營中心。2020年英特爾在中國僱用了10,000多名的員工，營業收入超過200億美元，大約佔佢全球總收入的1/4。不單單是新疆人權出於政治動機的其他抵制運動，在中國亦都比較常見。2019年美國職業籃球聯賽曾經因為休斯頓火箭隊總經理達雷爾莫雷的一份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聲明而被暫停了比賽的轉播。2018年韓國樂天馬特超市在中國經營10多年之後被迫離開中國。此前消費者抵制韓國同意托管美國導彈防禦系統。2012年日本將日本控制的尖閣諸島收歸國有。日本汽車製造商遭受到抵制。在去年7月美國國會舉辦的有關奧運贊助商的聽證會上面，美國5家企業的負責人都為他們贊助北京冬奧會進行了辯護。可口可樂公司副總裁保羅拉里說，他們對主辦地點並沒有決定權，他們支持並且關注運動員，無論他們在哪個地方比賽。言下之意，大型跨國公司對奧委會和北京並沒有任何的影響力。關於新疆種族滅絕的報告，只有英特爾執行副總裁兼總法律顧問史蒂文·羅傑斯選擇相信美國政府的報告，其餘高管表示他們尊重美國政府的結論，但是不會介入這件事。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李查森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研討會上面說，大公司並非好像他們所說的這樣無能為力。他表示他並不同意那些公司別無選擇的說法，他們可以很容易地選擇退出贊助這些比賽，或者將贊助降級，沒有人逼住他們。他認為他們有義務回覆他們和其他數百個組織的提出的相關的要求，以便了解他們的人權盡職調查的策略，不單單是贊助這場比賽，而是圍繞他們在中國的業務的運營。所有公司和國際奧委會都有義務，目前確實有些公司明顯從鎮壓之中獲利，他們應該努力表明這些不是他們的商業的模式，他們拒絕這樣做，他們的運營很乾淨。在奧運的歷史上面，亦都曾經有個奧運贊助商選擇退出贊助，最終迫使國際奧委會作出不同選擇的例子。2002年美國被指責在申辦鹽湖城冬奧會的過程之中存在賄選的醜聞。美國恒康金融人壽保險公司表示，如果國家奧委會不能夠澄清有關賄選的醜聞，它將會退出贊助。美國雪城大學的伯頓認為，恒康的決定最終促使奧委會對申奧流程進行改革，使之更加公正和廉潔。可樂和維薩亦都曾經就卡塔爾的人權問題表達過關切。2015年可樂和維薩聯合其他6家國際足聯的贊助商，阿迪達斯、俄羅斯天然氣、現代起亞、麥當勞、百威曾經對2022年世界盃主辦國卡塔爾的外來務工人員的人權問題表示不滿。可口可樂去年仲發表聲明說，他們對有關強迫勞動的指控感到擔憂，他們敦促國際足聯改善。曾經在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上面擔任美國奧委會首席營銷官的伯頓認為，對企業來說，公開抵制中國這樣的國家並不符合他的商業利益。他說，抵制一個國家，特別是好像中國這樣的一個經濟強大的國家，從商業的角度來說並沒有道理。他又認為，雖然並沒有 公開抵制北京，但是這些公司應該會採取其他渠道向北京表達他們的擔憂。美國全國商會常務副會長兼國際事務總裁博麥倫星期三的一番話佐證了伯頓的說法。博麥倫在一個視頻會上面對美國之音說，雖然很難，但是他們在和中國官員直接打交道的時候會提出對新疆人權問題的關注。他說美國商會認為中國應該解決人權的挑戰，他認為拜登政府提出這個問題是合適的，他們針對維吾爾人的勞動做法感到擔憂，他們非常明確地告訴他們知他們對這些問題的擔憂，他們通過同中國政府的直接磋商來解決這些問題。他自己就跟同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談論過，他們將會繼續呼籲這個問題，因為美國公司擁有最高的標準和價值觀，他們會在他們開展業務的任何地方實施這樣的標準。雖然是這樣，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學者金斯德感嘆，對跨國公司來說，在中國和西方之間左右逢源的時代可能已經結束了。他說他注意到的一件事，就是美國公司面臨取悅北京和華盛頓的困難。過去你不用在全球範圍內取悅北京，你的全球活動，你在不同的大陸、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語言講的話，北京並不在意。現在不一樣，你有兩個不同政府跟蹤你，非政府組織亦都是到處跟蹤你。以上是美國之音，思陽華盛頓的報導。